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1回。以韩立如今的心境修为啊，自然不会被对方的容颜所摄，但他自负如今潜入了天星城，区区一些禁制和守卫根本没有办法为难自己的。但是若是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自然也是一件好事啊。当即笑了笑之后，韩立也就不客气的接过了这个令牌。接下来两个人又随便的聊了几句之后，韩立就动身告辞了，随即化为了一道青红，直奔远处的巨岛而去。林玉玲望着韩立消失的方向，脸上笑容渐渐收敛了起来，低头思量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单手一拍腰间储物袋，一张淡银色的传音符出现在了手中，低声对着此符说了几句什么之后，然后手一扬啊，此符化为了一团火光破空飞出，一闪即逝之后就没入虚空不见了。然后这位才脸现一丝无奈，轻叹了一口气，将手中的斗篷重新戴上，然后化为了一道动光，往手下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等他所化的动光同样远去之后，附近的空中银光一闪，一道淡淡轻影就诡异的出现了。他抬头望了望传音符飞走的方向，身形一动就再次隐匿不见。一盏茶的功夫之后，某处空中一名男子浮现在那里一动不动，正是韩立本人。此刻的他面无表情，双手倒背，身前的人影一闪，人形傀儡就诡异的出现在了身前，手一抬，一条仿佛火蛇的火焰在手心处蹦跳不止，但是呢却被一团银光死死的禁锢住了，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半步。韩立眉梢一挑，单手一抓，扑哧一声，火蛇就被其凭空抓到了手中，随即呢自行爆裂开来，化为了一团火球熊熊燃烧。神念飞快的在火球中一扫，他立刻面色阴沉了下来，目光闪动了几下之后，忽然拖着火球的五指猛然一甩，就将火球呢一把抓散，随后扭头望向了天星城所在的巨岛，双目微眯了起来。原来我身居虚天顶的事情，竟然整个乱星海都无人不知了，看来还是要改头换面一下。韩立口中喃喃自语，随即面孔蓦然被一层银光笼罩，五官面孔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起来，同时身上一阵爆豆般的噼里啪啦的乱响，身形呢一下子暴涨了尺许，片刻之后他就化为了一名脸色紫黑的魁梧大汉，然后将傀儡一收，人就向不远处的天星城飞射而去。韩立却不知道，就在他将那传音符抓碎的时候，在天星城圣山的某处灰暗的地下洞窟中，一道盘坐在那里的淡淡的人影蓦然身形一动，然后呢单手朝身前虚空一抓，顿时点点火光突然在附近出现，然后往其抓下一聚，顿时啊那颗被韩立抓散的火球竟诡异的重新显现，落在了人影的手中。人影默默地用神念扫了一下火球中的信息一会儿，手一翻转，顿时火光消失。怎么回事？玉玲的孩子为何会动用我们给他的顿音符？这种符珍惜异常，他应该不会轻易动用的。难道他出了什么事情？他应该刚离开天星城不久的呀。突然在洞窟的另一个角落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悦耳动听，仿佛一名妙龄女子在开口说话。 他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在附近遇到了一名有意思的人，特意给我们打一声招呼，想让我们将这个人拉入我们新宫之内，以作庇助。第一个人影也开口了，明显是一名男子，但是声音徐缓，有些生硬，似乎不经常说话的样子。哦，是什么人？值得玉玲让我们亲自出面。那名女子一听林玉玲无事，顿时放下心来，但身影在角落中动了一动，有些好奇了起来。100多年前虚天鼎的事情你还记得吧？
自然记得。怎么，他和瓷宝有关？
那女子有些惊讶起来。那名从蛮胡子万天明手中虎口夺食的人，和当年救过玉玲这孩子的修士其实是同一个人。如今他又到了我们天星城外，想要借助传送阵去外海一趟，正好被玉玲碰见了。男子稍微解释了两句。
原来如此，没记错的话，这个人似乎姓韩，当年只是区区一名结丹修士而已，这也值得我们拉拢？
女子有些不解了。
哼，说起来你可能有些不太相信，
玉玲竟怀疑这个人已经是一名元婴中期修士了。真是如此的话，200年时间不到就修炼到如此地步，这个人还真的不容小瞧啊。男子嘿嘿一笑。当年虚天鼎流出虚天殿外，我们曾经派人专门调查过得鼎之人的来历，不是说这个人十有八九是外来的修士吗？最后应该回到了所来之地，难道他是出身大晋某大宗门的修士？否则就真是万年不遇的修炼天才，没有宗门在背后全力支持，也不可能如此短时间之内修成元婴中期修士的呀。女子竟似乎对大晋知道的很清楚，毫不犹豫地说道。不管他是不是大晋修士，既然能取走虚天鼎，此人也算机缘不小，要不是我二人修炼的元磁神光排斥五行之宝，外加那虚天残图对后期修士根本没有用，我等后期修士没有办法进入此殿，又怎么会让外人得到这灵宝呢？男子说到这里流露出了一丝可惜之色。元磁神光真的修炼大成，就可将五行之力化为己用，又怎么会没有办法驱使五行器物？只是你我二人运气不好，最终还是功亏一篑。女子听到此话却苦笑了起来。
是啊，早知道如此，当初我就不会拉上你一起来修炼这一知半解的元磁神光了。
哎，说起来还是我对不起你了。
那名男子沉默了好一会儿，声音有些歉意起来。
不关你的事，若不另寻其他捷径，我等终生都不能进阶化神期的。事实也是如此，若不是最后出了差错，想必你我二人已经进阶化神期成功了，最起码还会再多出千余年的寿元呢。
女子十分平淡地摇了摇头。
是啊，没想到修炼的元磁神光到最后一步竟然需要身具五行灵根才行，可是真具有这种混乱灵根的，不要说修出元婴，恐怕连筑基结丹都没有办法通过的，又怎么会有资格修炼这元磁神光？怪不得这个功法虽然说早早创立出来了，却从来没有人真的修炼成功。我葛天雷自问以500年时间进阶元婴后期，论修炼天赋绝不在历代星宫之主之下，更是一口气解决了元磁神光号称三大不可克服的难关。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最后还是落得如此下场。
创立元慈神光的这位上古修士，根本就是故意布下这个陷阱，想让我等后人上当的。真不知道此人到底是何居心，竟然在前边丝毫没有提此功法大成竟需要这般自相矛盾的条件。否则的话，当初说什么也不会选择此功法修炼的。
男子说着说着竟有一些激动了起来，显然呢，对创立这元慈神光的上古修士怨恨到了极点。另外一名女子呢，也深深的叹息了一声，半晌之后才悠悠的劝说道：算了，不管这功法是否是上古修士开的玩笑，但修炼之人灵根怎能轻易改变？我等幸亏发现的早啊，提早停止了修炼下去，否则再待在那元慈身上修炼下去，体内五行之力一起发作，恐怕会爆体而亡了。说起来，我们还要感谢六道和万三姑他们了，不是他们逼着我们提前出关，还没有办法发现体内的异变呢。
哼，六道和万三姑昔年却只不过是我手下的败将，根本不值一提，若不是有元慈山的限制，我早杀到他们的老巢，将他们全都灭杀了。而且这个问题也并非绝对不能改变的。
男子哼了一声之后，声音呢却变得有些奇怪了。
这话什么意思？你真找到改变灵根的方法了？
原本风轻云淡的女子一听此言，不禁有些激动了起来。
自从发现此问题之后，这一百多年来，我一直翻阅各种上古典籍，寻找解救之道，倒也发现了一种上古秘术可以利用的。其实此术也不算真的增添灵根，而是可以将某件纯属性的宝物经过一番血祭之后，让其代替所缺灵根来驱使五行之力。
迟疑了一下之后，男子还是说出了口：
就这么简单？
这一次反而是那女子惊疑了起来。
当然了，祭炼过程和选用的法宝自然有些讲究，但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成问题。关键是这种方法顶多只能让我们多掌控一行之力，却没有办法再血祭第二件宝物，否则元婴没有办法承受住的，肉身也会同样被反噬崩溃。
哼，除非我们原本是四灵根之身，否则这个方法还是于事无补啊。
原来如此，这的确对我们两个天灵根来说丝毫作用都没有。
女子听了这话，心中一沉，刚升起的那一丝希望之火再次的被浇灭了。
算了，我们不要妄想元慈神光大成之事了，就算还真的另有什么解决之道，以我们还剩下的不足百年寿元，也根本来不及解决了，还是将心思多放在玉灵身上。他经过我们出关后的全力培养，总算如愿的凝结元婴成功，等他境界再巩固一下，再过数十年用灌顶之法强行助其突破中期境界，如此的话，以他元婴中期修为，以后应该勉强能够执掌心功了。当然在那之前，绝不能留下六道和万三姑两个，这两个祸害一定要将他们除去的。
女子声音忽然冰寒无比，话语里充满了一股煞气。
以我二人之力，除去他们两个倒不是什么难事。
男子不介意的说道：
那这个姓韩的修士怎么处理？他既然拥有虚天鼎，本身又可能是元婴中期的修士，万一你我都不在了，可是乱星海的一大变故啊。但是从玉灵传音的口气看，似乎对这个人的印象不坏。
女子犹豫了起来。
元婴中期修士，修炼天赋又如此之强，倒真值得我们拉拢一下，看他是不是愿意加入我们星宫。愿意的话，自然一切都好说。暗中种下禁制，取走虚天鼎，给玉灵进阶中期时使用，另给他一些宝物补偿也就是了。不愿意的话，我们出手灭杀掉，省得以后是个大麻烦。
男子话语突然变得冷酷无比。
也只有如此了。
女子轻叹一声，并没有反对的意思。
不过那传音符已经被毁掉一次，看来对方也有所察觉了，普通的长老恐怕奈何不了他，看来我们还是要亲自出手一趟了。
就算拥有灵宝，也不过是区区一名中期修士，哪用我二人一起动手，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到时候伸出原慈山笼罩之下，就算他是元婴后期修士，也绝不是我的对手。
这个女子自信异常啊。
这也行，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虚天鼎在乱星海流传如此之久，恐怕威力也不容小瞧啊。
男子倒也没有反对，只是叮嘱了一句，
只要是五行之宝，再大压力在原磁神光之下都会减去大半，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女子轻笑了一声。这一次洞窟中的男子却没有接口，显然呢也认同了女子的话。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这个时候却已经身在天星城中了。这天星城啊，不愧为乱星海第一大城。韩立很轻松的就在访睡中将自己还缺的一些材料全部补齐了。他顺便出售了数件用不上的鸡肋法宝，换取了大量的零食，随后随便找了一家客栈先住了下来。既然林雨玲已经知道他身怀虚天鼎，他自然不会再傻乎乎的拿着那块令牌直接呢去圣山的传送阵，还是准备等晚上的时候潜入山上的星空殿去。只要不是天星双圣亲自把守传送阵，他自然不会把守卫的修士放在眼中的。当然就是这对传闻中的人物真的出现，能不能挡住他还是两说的事情。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故意的挑选了一家不大的客栈，只是略微显露了一下结丹中期的修为，自然让炼气期的客栈掌柜的对韩立是毕恭毕敬，立刻找了一间最上好的单间，生怕惹恼了这位前辈。到了晚上三更时分，韩立就悄然的施展遁术，神不知鬼不觉的溜出了客栈。星空殿所在的位置，韩立仍然是记忆犹新，悄然的朝其所在的位置巨山上飞射而去。一路上遇见的巡逻修士大多是炼气期、筑基期的修为，偶尔呢有两三名结丹修士，在韩立的眼中呢也没有什么两样。隐匿秘术一施展就一闪而过，圣山50层转眼之间就到了。韩立眼前出现了那座高大的宫殿，岁月并未在此大殿留下丝毫的痕迹，一切呢都还和以前一般无二。韩立心中略微有些感慨，正想毫不客气的用秘术破开禁制进入的时候，忽然神色一动，身形一晃之下，蓦然化为了一股青烟，在大殿上空溃散消失。过了一会儿，从另一方向的低空当中呢，有几道若隐若无的人影从远处无声无息的飘来，身形模糊，几乎和夜色混为一体， 不用神念详加扫视，根本没有办法发现这些人的存在。这般鬼鬼祟祟的，怎么难道是内星盟的人？韩立心中诧异，好奇地看着这些人的一举一动。这些人修为对普通修士来说可算不弱了，竟然有四名筑基期，两名结丹期修士，但其中却还有一名炼气期三四层的低阶修士。而这些人呢，个个面孔都一层灰气遮掩，一副生怕别人认出来的样子。不过为首的两名结丹修士却明显的是一男一女的样子。一见这些人中没有元婴级别的修士，韩立兴趣大失，也懒得呢再用神念扫视这些人的真容，只是双臂抱肩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而这些人呢，转眼之间就接近了星空殿的殿门，身形一顿，全都停了下来。其中一名身材修长的结丹修士突然一翻手掌，顿时啊，手中多出了一块巴掌大的碧绿的阵盘，一道法诀轻轻打去，阵盘灵光一闪，散发出微弱的白光。另一名身材苗条的结丹女子却一翻手掌，手中蓦然多出了一杆黄淋淋的小旗，一抖之下，一团黄雾从旗中是飞快的涌出，转眼之间呢，就将附近几个人全都笼罩其中，随即呢，雾气和这几个人全都一闪不见。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2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2回。行里一见那杆黄蒙蒙的阵旗法器，却微微一呆，目中呢闪过了一丝惊讶。这件阵旗他好像有些印象，似乎早年有过一件同样的法器，但是后来好像送人了。不过这也没什么，这种低阶宝物只要知道炼制之法，炼制出来一模一样，原本就不是什么稀奇之事。韩立转念一想，也就恍然了。不过真让韩立对那名结丹期女子起了些兴趣，这几人虽然看似凭空不见了，但这种低等的隐匿术在韩立神念之下几乎等于没有。当即他瞳孔中蓝芒一闪，就将那名女子脸上的灰气洞穿而过。此女士，韩立表情立刻变得古怪异常啊。就在这个时候，星空殿前一道青黄两色的霞光一闪，似乎什么禁制被解除掉了。接着脚步声从殿门后传了出来，从里面缓缓地走出了一名白衫修士出来。此人四十来岁，高高瘦瘦，面容有几丝阴厉，却是一名结丹初期的修士。这位啊，明显是此殿看守的星宫修士。一出现在殿门之外，四下张望了一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顿时面容一沉，露出了几分不快来。黄光一闪，那名结丹的男子却主动现形而出，脸上灰气顿时散去，露出了一张儒雅的中年面孔出来。张兄，没有什么意外吧？我们夫妇今晚能传送走吧？此男子一抱拳，客气异常的问道：“田道友，只要你带的灵石数量足够，送你们区区几个人，自然是小事一桩。本宫驻守传送阵的几名执事，哪位轮值的时候不都做过这事吗？还怕张某自己坏了名声不成？”这位星宫修士一见男子现形而出，脸上神色一缓，但是口中并不客气。这是自然，在下并非不相信兄长，而是爱女实在身患重病，不得不去海外寻那白渊鱼妖的内丹救命，实在耽误不得呀。 儒雅男子陪笑着说道，随即回头向身后一招手，呼哧一声啊，一团黄雾散开，其余几人呢都现形而出。那几名筑基期修士同样露出了真容，只有那名结丹女修和另一名身材单薄的炼气期女子面容仍然被灰气笼罩着。
这位就是孙夫人吧？月仙子大名，张某也是久仰大名了。
阴历男子看也没看几名筑基期修士，目光只是在那名结丹女修脸上扫了几遍，脸上竟难得的露出了一堆笑容。这一次有劳张道友了，妾身感激不尽。那名女修士声音温婉柔和至极，但口气不卑不亢。
月仙子不肯将真容显露，张某还真有些失望啊！两位道友跟我来吧。
阴历男子嘿嘿一声之后，脸上露出了一丝遗憾，但是马上转身向殿内走去。而儒雅男子和那名结丹女修士互相看了一眼，不再迟疑的将那名炼气期的女子夹在中间跟了过去。而四名一看就是弟子模样的筑基期修士也慌忙跟了过去。当然了，这些修士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宫殿外再次青色霞光一闪，禁制啊重新开启的一瞬间，一道以他们修为根本就没有办法觉察的淡淡的影子紧随他们走进了此殿当中，行动悄然无声，仿佛真是一股青烟所化。穿过歪歪扭扭的走廊，一行人进入到了设有众多传送阵的大厅当中，里面有一名面若婴儿般娇嫩的老者等在这里。一见这几个人进来了，老者目中寒光一闪，随即又消脸不见。
就是这些人吧，七个人倒也正好一块传送走。
老者淡淡说了一句，
他们正是这次要走的道友。天道友，你们打算去哪座外岛啊？
阴历男子应了一声，就扭头问了一句，
去银沙岛吧，听说那里发现高阶矿脉的缘故，大半去外海的修士都去了那里，说不定我们可以直接收到那妖鱼的内丹呢。
男子迟疑了一下，就马上这么说道，同时呢目光在那一排传送阵上扫了一眼，落在了某个传送阵上。
皇兄，撤掉那座传送阵的禁制吧。天道友，你该一次付清所有灵石了。
张姓这修士面无表情的冲儒雅男子说道。
这个自然。目睹老者几道法诀打出，传送阵周围的白色光幕蓦然消失，
儒雅男子心中一喜，当即从腰间将一只储物袋摘下，直接扔给了对方。阴历男子呢接过了袋子，用神念扫了两遍，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行了，数目正好，哎，你们拿好了，这些啊是传送符。
阴历男子倒也麻利，将储物袋一收，立刻掏出七张符递了过去。天性男子自然接下，分给其他人一人一张。在阴历男子的示意之下，带着其他人呢就往那座传送阵大步而去。这个传送阵呢已经泛起了淡淡的白光，显然一切都很正常。
你的胆子倒还真大，竟敢背着我偷偷放人到外海去，就不怕执法殿让你们身受雷鞭之刑吗？
眼见着七个人刚一过去，忽然一名女子的悦耳声音传来，虽然说声音不大，但是听得在场所有修士的耳中却犹如惊天雷鸣一般的震撼人心。阴历男子和老者呢瞬间面色苍白无比，而儒雅男子和结丹女修士则一惊之后猛然周身光华一闪，一下子就把单薄女子卷起， 连经化为一道红蓝两色惊鸿，直接往传送阵中射去。一声冷哼传出，大厅的一角中蓦然飞射出一片艳丽的光霞，一闪之后就诡异的出现在了法阵之前。灵光翻卷之下，竟将那道红蓝惊鸿轻描淡写的击飞了出去。红蓝惊黄倒射了七八丈之后，顿光一散，那儒雅男子和那名结丹女修跌跌撞撞的显出了身形，二人脸色灰白无比，同时一张口啊，喷出了一口精血出来。倒是被二人死死护在其中的那名练气期的女子却安然无恙。这个时候，两个女子脸上的灰气同时散去，露出了他们的真容。那名结丹女修士二十五六岁的模样，脸如温玉，肌肤白腻，赫然是一名少见的大美女啊。而一旁的练气期女子只有十五六岁的模样，面容焦黄，枯瘦无比，但是细看之下却能发现此女鼻眼和结丹女修士有七分相似，并且双目清澈如水，在这种情形之下还表现得镇定无比，并没有露出什么惊容出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参见公主。那两名星宫执事一见那抹霞光，早已惊的是魂飞天外呀、啊，不加思索的跪了下去，急忙大礼参拜。那一对结丹男女一听此话，互望眼之后，心中骇然。他们心中尚存的一丝侥幸的念头顿时荡然无存，怔怔的站在那里，甚至连逃遁的举动都不敢做出丝毫啊。就在这个时候，角落中灵光闪动，一名妙曼的身影淡淡的浮现而出，并缓缓的向大厅中飘过来，竟是一名头戴白色纱巾遮住半边脸孔的白衫女子。一对美眸啊，闪亮若星，黛眉清淡细长，显然又是一位美貌惊人的女子。不过此女到了传送阵跟前，根本没有看在场修士一眼，目光却向大厅入口处望去，随后淡淡的说道：韩大友，你既然已经到了此地，又何必在小辈面前鬼鬼祟祟的，可否现行出来和妾身一谈呢？蒙面女子这话一出口，阴历男子等人呢全都是再次大吃一惊，不禁也随着此女的目光朝入口处望去，但在他们的眼中，那里空空荡荡的，根本连个人影都没有啊。就在这些人心中惊疑之时，那里的虚空中却传来了一声轻笑。韩某真是没有想到啊，在这里竟会见到大名鼎鼎的双圣之一，倒也不会专为在下而来吧。话音刚落，那边青光闪动，一名青山修士诡异的浮现而出，双手倒背，望着对面的女子，脸上似笑非笑，正是韩立。元婴后期，那名蒙面女子神念一扫之下，玉容顿时大惊啊，原本晶亮的眸子闪过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口中更是失声叫道。此女虽然就是前段时间在圣山洞窟中交谈的那名女子，大厅中的其他人一听元婴后期几个字就目瞪口呆了呀。他们中纵然一半是结丹修士，但平常呢能见到元婴修士的机会却并没有多少啊。那元婴后期修士更是平常想也别想的事情，可是如今先是星宫之主的双圣之一蓦然现身，现在又出现了另一名陌生的元婴后期，怎么不让他们如坠云雾，大有一种宛如如梦的感觉呢？在那些修士中， 唯独那名结丹的月仙子一见韩立的面容，却嘴巴一张，露出了震惊异常的表情。随即听到韩立是元婴后期修士后，整个人更是彻底的呆住了。
若是平常时候，这位月仙子此种表现自然早就被一旁之人察觉到了，但是现在大厅中众修士全都被这两名元婴后期修士的先后现身给震慑住了，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谁还有功夫注意到此女的异样呢？只有那名修为最低的炼气期少女，反而因为修为最低，结丹和元婴对她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存在，故而即使发现了结丹女修士的异样，目光不禁好奇的在韩立脸上转了两圈。
阁下真的姓韩？天星双圣之一的蒙面女子从容不迫的表情已经消失收敛，反而凝重的缓缓的问道。
道友既然是在这里专门等候在下，觉得会等错人吗？
韩立没有直接回答，反而盯着蒙面女子微笑起来。蒙面女子同样望着韩立，目光未有丝毫的退让，心中呢却翻滚不定。
原本以为手到擒来的对手突然之间变得远超预料的强大，这让此女吃惊之余自然迟疑了起来。虽然她自认为有元磁神光和元磁山作为依仗，一旦动起手来最起码应该有七成以上的胜算，但若想像先前设想的那样仅以一人之力擒住或者击杀对方，显然不太可能了。而如此做的话，对方一旦逃脱肯定会成为星宫大敌，即使他身为天星双圣之一也不敢贸然动手的。韩立和蒙面女子都不再开口说话了，整个大殿中一时寂静无声，气氛凝重的仿佛让人喘不过气来一般。突然韩立脸色一沉，手一抬朝一侧轻飘飘的一抓，顿时啊那边方向灵光闪现，一只青蒙蒙的大手诡异的浮现，闪电般的向下一捞，竟将一道火光从虚空中抓了出来，然后死死的禁锢在了大手之中。见到此幕，蒙面女子峨眉一动，目中闪过了一丝惊讶。
道友还是不要随便发传音符的好，在下可不想同时面对两名同阶修士的夹击，韩某自问并没有得罪过星宫的地方，道友身为星宫之主，为何会对在下如此敌视？
韩立冷冷说道，同时呢青色大手泛起一层青色的光焰出来，眨眼之间呢就将包裹的那道火光化为了乌有。
韩道友误会了，妾身可并没有为难道友的意思，而是对阁下当年对小女的援手之恩深表谢意而已。
蒙面女子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一笑，大殿中原本凝重的气氛仿佛在此语出口的一瞬间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小女？
难道林道友是？韩立一愣，随即恍然之色一闪，口气同样的也缓和了下来。虽然说呀明知道此女先前的气势根本不是道谢的意思，他却也趁此下个台阶。韩立同样觉得对付一名元婴后期修士不是什么问题，毕竟以前又不是没有后期修士命丧在他的手中，现在已经进阶后期，神通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同时呢他也没有兴趣到处对敌的，而且现在身处星城之中，那元磁神光又是这般大的名头，自有三分忌惮的。
道友已经猜出来了，玉灵的孩子正是我夫妇二人的一点骨血，当年一时大意
若不是道友出手相助，恐怕早就遭了萧小的毒手。我夫妇一直对道友是感激不尽的。蒙面女子温和地说道：
林道友资质如此过人，原来是双圣之后，这也就难怪了呀。
韩立微然一笑：
韩兄说笑了，若论修炼资质，道友已不到200年的时间，就从一名结丹修士进阶到了元婴后期，就算不能说前无古人，但是人界中修炼如此之快的，从上古时候到现在也没有几人的，玉灵又怎么能和道友相提并论呢？
蒙面女子娇笑的摇了摇头，她对韩立如此快的就进阶元婴后期还是有一些惊疑，忍不住出口试探了一下。
韩立听到对方的试探之言，不置可否的一笑，却没有在此地和对方久谈下去的意思。
在下久闻双圣大名，原本应该和道友好好的畅谈一番，但是还有要事在身，不能在此久待。韩某需要借用一下贵公的传送阵，道友不会介意吧？
说完这话，他朝那个撤掉禁制的传送阵扫了一眼，然后望向蒙面女子，缓缓的说道：
这种小事毫无问题，妾身这里有一件本宫的客厅令牌，道友若是不嫌弃的话，尽管拿起余用。在下知道以道友身份不会轻易真的做哪一派的客卿，此令牌就算我夫妇暂时借与道友一用的，有此令在手的话，本宫在外海的所有人手资源道友都可以加以调用的，这算是我夫妇对道友的一点心意吧。
蒙面女子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并且还一番手掌从腰间呢取出了一面金光闪闪的令牌，抛向了韩立。
韩立表面上虽然闪过了一丝意外，却下意识的单手一抓，就将此令牌凭空抓到了手中，并打量了两眼。
好吧，道友如此盛情，那么在下也就不矫情了。
韩立犹豫了一下，也就没有推辞，将令牌放进了储物袋中。
见着韩立没有推辞客卿令牌，蒙面女子美目中闪过了一丝欣喜，并趁机含笑说道：
道友从海外回来之时，在下夫妇想正式邀请道友到我夫妇修炼之地一聚，交流一下突破化神的心得，不知道韩道友可否有兴趣啊？
哦，突破化神心得，在下刚进阶后期不久，虽然说也很想找同阶修士指点一下，但是现在还是以巩固眼下境界为主。不过若是韩某真的有空暇，一定专门拜访二位道友一次。
韩立沉吟了一下，脸上却露出了一丝歉意的说道：
虽然说前面都说的是冠冕堂皇，但是久历江湖的韩立却从来没有对眼前女子丧失过任何的警惕之心。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3回。